今天的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一到十三节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拉巴和称呼黎杰的西面、古利奈人路球、与疯疯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，并扫罗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，要为我分派巴拉巴的扫罗去做我遭他们所做的工。于是进士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，就下到西流基，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。到了撒拉米，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，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。经过全岛，直到帕夫，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、假充先知的犹太人，名叫巴耶稣。这人常和方伯使徒保罗同在，使徒保罗是个通达人，他请了巴拉巴的扫罗来，要听神的道。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抵挡使徒，要叫方伯不信真道。扫罗又名保罗，被圣灵充满，定睛看他说，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，众上的仇敌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？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，你要瞎眼，暂且不见日光。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，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。班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，就信了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，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。
谢谢 Jenny。 我们今天所提到的第十三章是一个分水岭，这个 breakwater point， 就是神就开始差派使徒们、信徒们去把这个传福音的地，就是应用主耶稣在一章第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，这就去到撒玛利亚，然后这续造地基，这个地基就从这里开始了。所以这个安提亚，我们可以在右边在这里的安提亚在这里，那么他们呢？这被圣灵差派，那从安提亚首先他就选择西流基，西流基就有一个港口嘛，这个港口嘛就在这里，我看见这个港口在这里，能够从西流基他们就到这个居比路，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岛，他们在这个撒拉米的港口停留下来之后，能够就一直在那，为什么这居比路呢？因为巴拿巴是居比路人，所以他首先的带着保罗、扫罗和好几个、带着詹马克叫马可的约翰一起去宣道，在哪个地方，一直到帕佛。帕佛的哪里呢？就是有一个就是那个 proconsul， 就是那个方法，其实也就像比拉多一样了，差不多有带的权利。这在哪里呢？扫罗就我巴拿巴，我扫罗就在哪里开始传道。林哥，我们也见到了，就是在这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先知的犹太人。这个犹太人呢，这行法术假先知，这讲明了他是犹太人，但是他就是叫什么名字？他就是自己巴耶稣。巴耶稣的意思就是耶稣的儿子。那他用这个名字来告诉别人哈，然后你看他要阻挡巴拿巴我扫罗啊，他们的抵挡使徒，要叫方拔不信真道。那么这个时候圣灵的感动就来了，这一次站在扫罗面前，那么扫罗就对他讲一番话，就惩罚他，他让他的眼睛没有看见。所以一个很 ironic 的事，就是方法有耳可听，但是他不愿意听，有眼可见，但是又不愿意看见，结果呢就被神惩罚他暂时失去了眼睛。巴不得我们今天当我们算到的时候，我要求神给我们的听的人能够真实听见，看的人能够真实看见。你看从帕弗这里哈，然后他们坐船了，坐船上去庞菲利亚上面，在第一个站 第一个站呢，就是别家。那我们以后十三章的一段以下，从别家开始了，叫安提亚，以后的好几个都城都是这样的了。OK， 我们今天的问题哈，就是在这里。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到底从神哪里，我们看见圣灵怎么样加带领我们？首先是说呢，圣灵怎么样带领这些使徒们？能够亚荣从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讨论一下，我们怎么样顺服？这个也必使徒怎么样顺服圣灵的带领？
那这一章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哈、啊，在这之前呢，传福音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彼得这个使徒的哈、啊，但从十三章开始哈、啊，保罗渐渐成为这个中心的人物啊。那在这之前呢，教会的传福音有一点被动啊，逼迫来了，他们不得不逃离了啊，他们就边逃边走边传。但是现在呢，十三章开始不一样啊，圣灵主动的差人出去啊。安提阿教会没有讲到这个教会受到逼迫，但是他们主动的啊，顺从圣灵的差遣，就把人最主要的同工哦，这两个同工是当时教会最主要的同工，巴拿巴啊。从耶路撒冷教会出来的同工、啊、保罗是亲自神所拣选的外邦人的使徒、啊、这两个同工、啊、一个是很会教导的、啊、很会讲神的话的、啊、另外一个是很会安慰别人的、啊、这是都是大有恩赐的同工、啊、他们把最好的同工拆出去，因为这是圣灵的旨意、啊、第三个转变就是、之前呢是以耶路撒冷教会为中心的、啊、但现在呢慢慢安提阿教会被兴起、啊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。每次他们宣教的人回来、啊、都回到安提阿教会去报告他们宣教的情况、啊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人主动选择的、啊、是圣灵在差派，圣灵在讲话、啊、所以这章很重要的让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工作、啊、那在小组里面我有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这里我们看到三种的差派、啊，第一种的差派是主亲自的差派，主对保罗的差派不是在这里啊、哦。他刚得救的时候，大家记得哈，那个亚拿尼亚来为保罗按手祷告的时候就讲明了啊，神要差派他去外邦人中去做福音的工作的。后来保罗自己到圣殿去祷告的时候，主要亲自跟保罗讲说，我要差派你去远方啊，去到外邦人当，在君王和这个掌权的人面前就为主去做见证。所以保罗他早早就知道神给他这个呼召，神给他这个差派。但是到了第十三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第二种差派，就是他个人的呼召要经过教会的 confirm， 教会要差派他，这是在第四节哈。他们就于是就禁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这是第二种的差派哈，不是个人他想做什么就去做了哈，是他有神的呼召，但是保罗和巴拿巴还在等候教会能够认出主对他们个人的呼召。所以最后他们差派出去是安提阿教会啊，这几位先知和教师代表教会啊，他们可能是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的哈、啊，做带领的同工，他们按手在这两位同工身上啊，然后差派他们，是教会差派。所以回来的时候他们要向教会来啊，来述职啊，来讲述哈、啊、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第三个差派是圣灵的差派，第四节哈、啊，他们既被圣灵差遣，就下到西流记哈、啊。所以教会的差派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哈、啊。教会这些同工，这里讲到五个同工，除了巴拿巴和扫罗之外，还有另外三个。这三个人只在这个圣经里面这里出现过一次，他们不是很有名的这个工人哈、啊。没有巴拿巴保罗那么有名，但是呢他们是代表教会的、啊、连保罗巴拿巴这么大有能力大有恩赐的同工，他们也服在什么教会的权柄之下，接受教会的差派、啊、因为教会认出了圣灵对他们的呼召和差派，然后呢代表圣灵代表主、啊、代表这个教会来把他们打发出去、啊、所以这三方面的结合、啊、最近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哈、啊，我们就是这样做的、啊、神给我们主的差派主的呼召两千年前就有了大使命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福音书讲四次，使徒行传又讲一次哈。不要说我们有呼召哦，我们每个基督徒神都呼召我们了啊。如果现在还没有听到，那我们实在是信的太迟钝了哈，太懒惰了哈。神给每一个人的呼召早在2000年前，而且这2000年当中一直不停的在呼召人出来哈，传福音。第二个啊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呢，我们会组织大家安排传福音的机会，安排传福音的管道，无论是在网上的幸福小组，无论是我们短宣，无论是我们个人的探访，无论是我们教会的传福音的见证，教会在花很大的精力集中在这件事情上啊，训练大家，装备大家，然后组成这个传福音的团队，然后呢打发大家啊，差遣大家为大家祷告，去传福音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都是来仰望圣灵的能力，对不对？我们开始要祷告，过程当中要祷告哈，圣灵的能力来使我们成为能够啊好好的为主做见证的人哈。所以这是啊我们今天这样去做的哈，这也是从安提阿的教会当中看到哈，这个一个好的一个榜样啊，我们可以去效法的。
我们刚才在分享到牧师的话题是，明弟兄的话题是，问题是那个，圣灵如何来带领？那我就在讲说那个，在我刚信主不久，然后有那位姐妹带我信主，信主以后，其实刚信主的时候，那时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所以因为那时候我是2010年信主在中国。然后信主之后我开始非常的热情，那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，我就每天一周可能有3次都会去教会。那后来因为周边的朋友都非常的追求世界，非常的追求金钱和地位，然后我也跟着他们去学习成功学，然后学习世界上的一些方法。可是一个弟兄就跟我讲说，你不用去学习那些，你在圣经上什么都能找到。可是那时候就是听不懂，然后也不明白，所以就去了。然后可是那位带我信主的那位姐妹呢，她也是每次从她的口里出来都是钱，都是她身边的有钱人朋友什么的，所以她也没有对我有什么太多的带我去信主啊，跟我有任何的这个就是带我有任何的属灵方面的引导。所以这个也给到，当然今天这个话题，这前半部分的话题跟这个今天没有太大关系，但是这个给到我一个很大的学习，就是如果今天我有带人去信主的话，我觉得我们无论是我们要交给我们身边的有时间的姐妹也好，和身边有时间的长老，或者是说有生命的姐妹，我们要交给她，要真的是要抚养我们的小羊。那其实在我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我就是那2年就被跌倒，然后我就离开教会。那后来2013年我来美国的时候，然后有一天突然我就路过 RCCC，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教会，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要去这个教会，所以就去到这边。那就是因为前段的那段经历，然后我就追求金钱。大家也知道在上广深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，真的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在追求金钱和世俗的东西，非常的厉害。那我那时候就开始做一些投资房产，然后那时候就亏了很多，那他大概前前后亏了100多万。然后来我在来到美国，2013年来到美国之后，还是所以那段时间还是负债的，还是在还这个债的。那有一天，因为我来到美国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，那有一天就是圣灵就给我一个引导，然后因为我先生就说，那我们都你都来了美国了，是不是就不用还这样的债了？那有一天，因为我那时候刚刚信主啊，然后而且也是我离开教会以后，我再重新去教会没有多久，我还不知道圣灵的感动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圣灵，那居然还有圣灵可以对我讲话。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我觉得在中国的环境，我也没有去家庭教会，然后也没有人就是在我身边像我们这样的学习，真的是对圣灵的了解还有对圣经的了解非常的少。那然后有一天就是在那一刻，正在那一个礼拜的时候，我就很纠结的时候，也压力非常大的时候，然后圣灵就真的就跟我讲，他说如果说你要 他说如果说你要把这笔债还的话呢，还了的话，我就会永远赐福于你。那直到很久很久，在这个事情，后来我们在一个姐妹会的时候，就跟那个带姐妹会的那个姐妹讲到这件事情，我说我至今都不晓得这样的一句话是真的是神对我讲的，还是来自于我自己哦。那位姐妹就跟我讲说，她说那你无端端的听到这样的一句话，肯定是神给你讲的了。然后来就真的是啊，包括上次也跟牧师讲过，我以前我还没去读书之前，我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我是做私房菜，真的是感谢神。那每一次真的神就借着做私房菜这一件事情，让我把债还清了。当然，我这样的一个见证也在那个认，也在那个良友电台，就是认识你正好做过这样的见证哈。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见证真的是神的，真的是神就赐福给我。我就说，然后我每一次做菜那几年，每一次做菜我从来没有计算过，可是神的恩典就是与我同在，然后每一次都是完完全全就是就没有剩过菜啊。然后就是我们也没有计算过，也没有剩过菜，就是神的恩典就是这么的丰丰富富的啊。然后而且就真的神的应许，他就是那么的信实，然后他的恩典就是那么的丰盛，然后这么多年，然后神就是应着这样的应许，他就是成就了。
好，谢谢橘子姊妹的见证啊，分享哈、啊，两方面的哈、啊，神自己会讲话，圣灵会讲话，另外一方面呢，神会借着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啊，借着教会啊，借着具体的人来引导我们啊，这两方面呢，可以互相的 confirm 啊。让我们能够更清楚、啊、神的带领是什么、啊、那在这一章里有好几个例子、啊、像这个刚才提到这个保罗和巴拿巴被差遣这件事情，圣灵主先有呼召、啊、然后呢经过教会的 confirm、啊、另外一个人呢就是这个约翰、啊、约翰在第五节有提到、啊、他是做他们帮手的、啊、他是巴拿巴的表弟，他还很年轻啊、但是显然是一个很追求的一个人啊，他也愿意跟巴拿巴跟保罗一起回到他的家乡啊，就是这个居比路塞浦路斯岛去为主去做见证啊。那第二次提到他是在第十三节啊，就是保罗巴拿巴继续往前传福音的时候呢，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啊。显然这是约翰的一次的软弱，因为到后来的时候第二次再去宣教旅行的时候，保罗就很坚持、啊、不能带约翰去宣教了、啊、显然在这件事情上约翰有他这个惧怕也好啊，生病也好啊，灵里面这个不够刚强也好、啊、不能够从始至终的、啊、坚持下来、啊、但是呢他的身边有一开始有保罗和巴拿巴，后来呢是巴拿巴专门带着这个约翰。那这个年轻的人啊，显然是有圣灵在他身上在做工哈、啊，但同时他需要怎么长辈去带他，走在前面的人要去鼓励他啊。那到了这个后来的时候，这个约翰就成了这个写马可福音的那个啊约翰啊，他就能够为主更大的使用啊。所以在我们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，刚才橘子也提到哈 啊，当他离开教会的时候啊，离开这个基督徒这个 fellowship 这个团体的时候，人就会软弱下去啊。虽然圣灵还在他的身上，虽然这个还是有圣经可以去读啊，但是一旦离开教会的话，人就会啊越来越软弱啊。所以两方面的工作，神亲自在我们身上做工，同时呢，我们需要同伴，需要教会啊，需要团体小组一起来成长。
我首先呢，我们就看看神怎么样带领这个使徒门徒们的领，我们的看见第二节，他的打设着圣灵说，然后在第四节，然后这是圣灵的差遣，所以这两方面都是有 connection 的。但是我们怎么样只听到圣灵说呢？我们怎么样知道圣灵差遣我们呢？如果你再看回去的话，你看在安提亚教会，安提亚教会首先成立的时候。是在十二章的二十五、二十六节，这说巴拿巴往大数据找着扫罗，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， 他们住这一年的功夫，和教会一同聚集，教训了许多人，门徒称为基督徒，就是从安提亚起手。所以这些人呢，在十三章提出这五个人哈，巴拿巴、西缅、路球、马念、沙罗，这些都是在教会里面有侍奉的人，也是在神面前工作的。啊，所以神差遣的不是找一个蟠桃青的小子去，让你去，不是，这个是真是有神在里面认定的，也是在神国里面有工作有负担的人。这些人爱主，愿意侍奉主，所以神就选了两个，就是巴拿巴和扫罗一起去。然后他们呢，这些人呢，通常他们干什么呢？他们是侍奉主，就是 serve the Lord， 进食。OK， 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通过进食来寻求神的旨意。这个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就对他们说：“神就对他们说，我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叫他们所做的工。”从这里开始，能够怎么样呢？他们不是好了，你们就去？不是，他们再一次进食祷告，是要在神面前等候，要等 confirmation。当他们清楚的知道这个，至少整个教会就为他们按手祷告，打发他们去了，这个是教会的差派出去了。所以你看见神的带领和神人的顺服是有关联的。他们到了巴佛的时候，遇见这个抵挡真理的巴耶稣的时候，神再一次显现出他的带领，就是用了神之奇事把显现出来，能够把那个抵挡真理的巴耶稣杀了眼，能够看见这时候的翻白眼信了。那这里有个很有趣的事情，通常来说哈，如果拿到那个地方哈，如果的最高领导人信了主，有这么多人信了主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样啊？我就应该留在这里建立一个教会，好好的教训人啊，就算不是一生一世在只晓得我要住在这几年呢，因为现在这个抵挡的人已经出去了，我们这个也安心在这里建立教会了。那这个就是，但是神不是这样，神的差遣他们继续上去去庞菲利亚。那有时候我们人意就是要为自己打算盘，但是神不是这样，那么这门徒们呢，也是愿意受神的差遣的。还记得当日耶稣变相的时候，带着三个门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在山上变相。那么彼得说：“啊，这里正好，昨晚我就建上个棚，那一个为你，一个为摩西，一个为以利亚。”但是天父就说：“你要听他说，你要听主耶稣说，这个建的棚就是人的意思。正如如果是在帕佛建立一个教会，也可能就是神的意思。神是要我们顺服他，能够是跟着他的意见所去。这个是我们今天也要省察的地方，要怎么样去知道神的意思的时候，神就会告诉我们。正如我们在被圣灵充满着一个故事里面，第一个先决条件，我们就需要和神有个好关系，要通过与神有好关系，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、神的带领。
这一次的教会的突破啊，形成这个转折，从这开始呢，福音被带到地极啊，显然这个安提阿这个教会起了关键的作用啊。所以圣经也很仔细的把这个参与的同工的人名，虽然三个人只出现过一次啊，在整本圣经，但是呢，在这里就仔细的记载在这里哈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相信圣灵也是要让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哈，在这里 pause， 在这里去思考哈，为什么这五个人能够为圣灵所使用呢？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听到圣灵的差遣，然后接受圣灵的差遣，跟圣灵同工的人呢？ 所以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思考啊。第一个人巴拿巴，巴拿巴我们比较熟悉了啊，居比路人，他很早就被教会认出是一个很有恩赐的劝慰子，他也甘心乐意的奉献啊，是圣灵充满的，是有好品行的。他在耶路撒冷教会就参与很重要的服事，然后呢，教会也认出他的恩赐，就把他拆出去啊，到各地去探访教会，尤其是在安提阿。安提阿教会的建立跟巴拿巴的工作很有关系啊，也是他把保罗找出来的啊。第二个人叫称呼尼杰的西面，这个人可能是黑人 ，Nigger 啊，这个 Nigger 就是那个黑人的意思 ，Negro 的那个原来那个词啊，所以称呼尼杰的西面哈、啊，这个人应该是从非洲来的黑人啊。那他什么时候信主的不知道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他已经成长成为教会的，要么是先知，要么是教师啊。所以显然这个他是也是很有恩赐的一个人啊。从非洲来，但是聚在留在安提阿教会，跟其他的同工一起服侍哈。古利奈，古利奈也是北非的一个城市哈。大家记得跟耶稣这个替耶稣背十字架那个人也是古利奈来的哈。这个是北非的一个城市，所以他也是非洲人啊。这个路球。第四个人是风分与风分之王西律同养的马涅啊。这个人是跟王在王宫里长大，嗯。他是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王宫呢，还是在这个罗马的那个王宫里面呢？不知道啊。这个西律王，他们那时候西律王小的时候都派到这个罗马去学习，所以他们跟罗马的皇帝啊都有很好的关系哈、啊。所以，但是这个马念看来是蛮有这个地位的家庭出身的，所以他能够有机会跟王一起长大哈、啊。但是前一章这个西律王被神派虫子咬死了啊，成了这个教会的敌人，抵挡教会。但是跟他一起长大这个马念却成了教会的先知或者是教师啊，成为教会的领袖啊。你看再加上最后就是保罗了啊，扫罗在大树长大的，受了最严谨的犹太人的教育，最后悔改信主啊。那这一段我们都知道了啊。这五个人很多的不同哦，在不同的地方出生，不同的地方长大，信主的过程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哈，但是如今呢，他们都聚到一个教会，叫安提阿教会。他们在这里啊，他们虽然信主服事的这个经历不一样，他们甚至讲的语言可能都不一样，成长的这个文化背景也不一样哈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要侍奉主啊。所以这里讲说第二节啊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他们很同心啊，他们这个在他们没有听到圣灵的差遣之前，他们就忠心的在他们所在的岗位上服事。巴拿巴你看在耶路撒冷，在安提阿，这个保罗在他的家乡如今在安提阿，其他的人，默默无闻的哈，这个圣经没有提到他们其他的服事，但他们已经成为教会的领袖，说明他们在他们现在的这个教会里面，现在这个岗位当中很忠心的在服事主。这个侍奉这个词就是旧约的那个祭司侍奉圣殿的那个词，你想想那些祭司哈，每天就是很忠心的在圣殿里面侍奉金灯台啊，那个陈设饼啊，这个点这个香炉啊，献祭啊等等哈，直到圣灵讲话之前，他们就是在大事小事上在教会里面尽心的摆上，然后时候到了圣灵讲话，他们听见了，他们就全心的顺从啊。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一批人为什么能够被神这样大大的使用啊，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在神里面成长的这个过程，他们也很忠心的去做啊。所以时候到了，神就开始对他们讲话啊。所以盼望在我们各地的教会当中啊，兴起这些啊忠心的同工啊，侍奉主的同工啊，就是啊等候能够听到神的声音，然后也顺从神的差派的这些的同工。
感谢主啊，这一段真是很宝贵。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士，这说明了个人的恩赐不一样，但是呢大家都有神的同在，并且呢大家一起进食祷告，圣灵就说话。刚才大家都提了， 我是真正的体会到个人在家里面的读经祷告重要，但是我们到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敬拜祷告更重要。为什么？在那里有不同的人，圣灵给每个人说话以后，大家把它说出来，我们就更能够认识神的旨意，明白他的心意。圣灵在什么时候说话呢？就是在人的敬拜和祷告之中，我们就给圣灵的引领开了门。每次圣灵向我们讲话，都是在我们真是有主同在的时候，我们敬虔敬拜主的时候。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现在有些人习惯于在家里面坐着上网络敬拜，你可以站起来，可以走，可以一会儿回来。我们发现这不是好的办法，最好的办法我们还是要在实体中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第二点，我觉得圣经也很有意思，这个以驴马他抵挡神，他想用他的一些诡计来妨碍这个方伯，就是省长啊，当地的头来信主。保罗他是在圣灵充满之的情况下斥责他，不是随便凭人的血气去骂人，而是在圣灵充满定睛看他，然后说出下面的这一段的话，并且立即他的眼睛就看不见了，说的是暂时，以后如果他悔改可能恢复。他以为自己了不起，但是他的肉眼瞎了，表示他根本没有认识神。但是呢，第十二节马上给我们来了个对比，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，主的道就信了，圣灵使反对的人眼睛瞎了，但是使这个谦卑追求主道的人心灵的眼睛开了，他马上就信了。我觉得这一个鲜明的对比就使我们看见，关键是人的心。如果你谦卑下来，你真正的要听主的话，主的话语你是能够听见的。如果你心里抵挡，你骄傲，你什么都听不见。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我们真正要谦卑来到主的面前，不管你信主时间短时间长，我们都是一个态度，谦卑来到主的面前，敬畏我们的神，好好的祷告，听主的声音，神一定会向我们的心说话。谢谢，完了。
嗯，感谢主。
我有个问题，我们小组有个问题我们解答不了，所以要提出来。这是 Jennifer 的提出的，在第三节里面，于是进士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当然就是放巴我扫罗了。那么解释是谁按手在他们头上呢？
我是觉得任何人都可以按手，弟兄姊妹也可以，教会的领导的弟兄也可以。我觉得只要被圣灵感动，我觉得按手这是一个联合的问题，我们拆他出去，我跟他同去。因为我跟长华每次出去宣教都受到弟兄姊妹的按手，大家都把手举起来，有人虽然离我们很远，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得到弟兄姊妹和我们联合起来，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所有教会的人都在为我们祷告，这是我的感受。
从这段经文来看哈，第二节他们侍奉主啊，那他们是指谁呢？就是指第一节提到的这五个人啊。然后进食的时候圣灵说，对谁说呢？那显然是他们咯，对他们说咯。 对这五个人讲了，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啊。然后第三节的时候，于是进食祷告，还是这些人呢、啊？那当然，这些人是教会的领袖，他们的按手，他们的差派呢，不是他们个人的，他们首先是听到圣灵的声音哈、啊，圣灵的带领啊，然后呢，他们是代表教会啊，所以这是为什么不是一个人按手在他们身上，而是至少三个其他的人，其他的三个这个先知或者教师哈、啊，那这三个人呢是代表安提阿的教会哈、啊，所以你说是这三个人按手在他们身上打发他们出去是对的，但同时呢，他们是代表教会，是整个安提阿教会的人差派他们出去，这是为什么他们回来一定要回到安提阿教会啊，他们要述职是向整个教会去述职。
感谢天父，今天让我们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主啊，也要感谢你开我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顺服在圣灵的里面能够带动的不同的景象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我们怎么样去顺服你的意念，我们首先就要是要住在你里面，你也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。主啊，我们将我们的个人，我们的老我，我们的自己的意念都完完全全的摆在十字架面前。主啊，让我们从你领受你的生命，从圣灵里面领受的能力，从父里面领受他的旨意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就活在你的旨意里面，我们就能够把你的见证带出来，来让他人见到。主啊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在顺服你的旨意下祷告，奉主名求， Amen，
Amen。